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呼吁各国结束宗教迫害，国务卿蓬佩奥也呼吁各国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人的要求。那么北京对此有何反应？稍后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香港反送中运动引发前所未有的警民对立，有近一半港人给了港警零分，表示完全不信任港警。曾经被誉为亚洲最精良、最专业的香港警察，为何备受批评和质疑？独立调查能不能重建港人对警察的信心？而港警与社会的裂痕能否弥补？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参与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在今天在新界天水围遇袭受伤，民主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徒袭击事件，并要求警方尽快调查。被网友称为邝神的邝俊宇在反送中抗议里频繁出现在前线，试图调停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邝俊宇周二下午出院之后回忆事件，表示他在上午在天水围取车要返回立法院，突然被一名戴口罩男子拉扯下车，并且遭到三名男子拳打脚踢，而第四位男子拍摄整个过程。随后其中一名施袭者突然助跑起跳，飞踢了他的颈椎和后脑，事后有途经市民上前协助他清洗伤口和救治。民主党表示，袭击者全程录影，这明显有预谋，而这是针对反送中人士的暴力行为，试图使他们退缩。邝俊宇表示，希望对恶势力说，香港人不会怕。在另外一方面，港府回应说，邝俊宇被怀疑有预谋袭击而受伤，政府强烈谴责施袭行为，警方会严正跟进，务求将施袭者绳之以法。根据港媒报道，港大学生会署理会长黄成峰在8月30号在湾仔遭到不明白衣男子袭击，不到24小时内，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子杰以及光复元朗游行的申请人钟建平、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孙小兰也遭遇了袭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表示，香港警队是确保法治非常重要的元素。三个多月来，警队目前正面临巨大压力。他支持警队，但不代表会纵容他们的违规或者错误行为。同时，国际特赦组织要求港府就警方使用不恰当武力做出独立和有效调查，并且尊重和保障和平集会自由，停止政治检控。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在被问到星期六防暴警察涉嫌在元朗后街踢打被捕者的事件时，他呼吁受影响人士向监警会或投诉警察课来提供资料调查。而对于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许多建制派也认为，也表示认同，而林郑月娥至今不肯支持仅以调查权限受到很大限制的监警会来应对。他呼吁市民对监警会有信心。在被问到是否会引用紧急法来应对当前局势，林郑月娥表示，当前要适当运用各种法律处理问题，但是要考虑到反效果，比如会不会令香港的国际地位受挫，也因此当局至今没有引用紧急法。他还希望与市民的对话在和平、理性和冷静下进行，寻求引领香港走出反送中的困局。此外，国际特赦组织发表报告，认为港府必须调查警方暴力以及抗衡北京以国家安全的含糊定义所定出的红线。报告表示，一些被指触碰到北京红线的人士和团体被港府滥用法律骚扰和检控。报告还表示，特别关注警察对示威者非法使用武力但是又无需问责的问题。随着反送中运动的不断升级，香港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也越演越烈。连日来，香港警察的执法问题成为各界的议论焦点。香港警察究竟是止暴有力的英雄，还是滥用武力的黑警？ 在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呼吁国际调查港警暴力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以及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将为您分析解读。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香港反送中持续三个多月，警民的冲突也在越演越烈。示威者指责警方包庇黑帮、滥用武力，甚至指控警察伪装成示威者，引发乱局。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呼吁国际调查港警暴力，而处在另一边的香港警方，面对政府要求止暴制乱的压力，以及民众和舆论的敌意，港警也坦承他们正在被推向极限。上个星期，香港警方威胁将要以实弹镇压暴力示威。香港警察究竟是英雄还是黑警？反送中为何演变成警民对峙？而独立调查能不能够平息民众的怒火与示威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陈议员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您好。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淑庄陈议员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您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进行了发言，那么特别要求国际社会重视香港问题，要来调查这个港警暴力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您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些回应吗？
我上一个星期一就在那个联合国去希望去争取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始，因为之前也没有其他的议员或是代表在联合国说关于那个警察的那个暴力的问题。我们看见的其实好像你们说那个运动过了大概已经超过三个月，但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很多的不同的那个记录也看见那个警察的他们的用的暴力，可能用的那个武力越来越厉害。以前有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是没有那个差别，也出现了好像有一些没有控制的，也是超越了大家能够接受的界限。所以我就去那个联合国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关于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独立的调查。因为在香港其实我在那个Geneva 也看见很多不同的那个记者，其实他们很清楚香港的那个现在的状况。有问我关于其实也有那个IPCC， 我们叫干警会，也可以，他们也很清楚，就是干警会，做不到那个独立的调查，所以其实能够在联合国，而且我们在过去三个月，我们听见了林建月娥。我们的特首也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我们只能向那个联合国去寻求他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看见了现在的我们的那个警察对我们的那个方法，对我们示威者的用的方法，已经其实从那个 国际的那个水平来说，已经很明显，已经超越了。超过了那个正常的水平，文明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去提出这样的要求。
是，那么陈议员，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这两天来啊，针对香港警队的这个执法。还有不少的疑虑，比如说上个星期六在元朗，刚刚我们报道当中也提到了警察，一群警察在后街里面被拍摄到在殴打这样的一位被逮捕的人士。那么警方在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他说看得到的是警方在踢一个黄色的物体。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引发了众怒，很多人说这也显示了当前香港警队对于这个反送中示威者的一些不屑与不满。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种警民对立和冲突的气氛已经持续了多久了？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呢？
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的特首已经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从那个撤回那个反送中的条例，你看见他上个月之后，在示威上个月之后才那个撤回那个条例已经太迟。还有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上个月，其实市民跟警队的中间的我们的那个 tension， 我们的那个冲突已经加深了很多，可能也有一个很困难去互相了解的情况。而且之前你刚才说的那个黄色的物体，我坦白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严重的humiliation。 还有你们可以看见那个警队可能有部分人是而且可能是高级的警察的人员，其实对示威者的那个还是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尊重。所以我们看见的他可以也反射了一个那个现象，就是好多时候四点钟的那个警察的记者会，好多时候其实我们市民就看见这个警察在说谎话。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警察来说是没有特意的。你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香港60到40年代，其实警队的那个形象也是很低落的，因为贪污，因为其他的问题。但是过了30年40年，大家的努力，我看见了那个警队慢慢的在改善了他们的那个规矩跟他们的形象，但是可能一系运动就什么都没了，要用多少年才能够重建他们的形象跟整个那个制度呢？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刘梦琼先生，您在线上哈，刘梦琼先生。是刘先生，
我在现场。
是，好的，那我想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陈议员的一些说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今天的香港警察已经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香港警察了。那么我们这边也看到一个民调，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民调显示，几乎一半的港人给香港警队零分，表示他们对香港警察是完全不可信。甚至还有人说，将来在路上迷路了，该不该问警察，都要重新的思考。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星期一的时候，香港的笔架山上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标语，要解散警队。为什么港人对于香港警察的信心现在丧失的如此的快速呢？
看到这个港人对于香港警队啊的信心丧失，以及警队这个声誉啊毁于一旦呢，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市民，非常的痛心。曾几何时，几年前，当做这个邓景成处长，以及这个郑伟雄处长刚刚那个掌管警队之初的时候呢，我受他们两位警队一哥的邀请啊，到过他们的这个警察总部42楼去访问过。当时听他们介绍，香港的警队啊，要文明执法，要专业执法，要向着服务型的警队去这个发展。当时我是非常受鼓舞的。但是想不到那个在这个战中运动的时候开始，当时79天的战中运动啊，是由87颗警方释放的催泪弹揭开这个序幕的。 但想不到那个五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反修例的运动，这三个月来，警方居然是发射了3100枚以上的催泪弹，啊，比那个当年运动的时候87颗的催泪弹多了30多倍，而且呢，上次占中运动来讲呢，基本上没有发射过任何的橡胶子弹啦、布袋弹啦、海绵弹，而这次呢，啊，发射了上千枚这样的那个子弹，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警民这个冲突里头啊，我觉得也不能全怪那个警队，也不能全怪那些激进的示威者，罪魁祸首就是林郑月娥这个政权，因为林郑月娥她首先错判形势啊，那个搞了逃犯条例的修订，威胁到一国两制的防火墙。令人家那个担心一国两制会动摇、会变形、会走样，所以呢，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修例的运动。本来在这个6月9号啊，当时香港市民是103万人上街示威啊，要求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但是当天晚上林郑月娥在电视讲话里头，居然忘不民意，与民为敌，坚持要在6月12号坚持把那个逃犯条例啊在立法会二读通过，结果呢，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百万人的意见，在那个林郑月娥眼中来讲不值一顾。那么好了，到了那个6月12号的时候了，很多的这个市民，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啊，以血肉之躯包围立法会啊。阻止制度的暴力、行政的暴力，去这个啊那个逃犯条例在立法会二读通过，
好的，
结果呢成功阻止了，啊，这个事例里头啊就给人家一种讯息，哦，原来林郑月娥是给我们一个讯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要那个勇武冲击啊，他才能听懂这样。所以这个错误的讯息是由林郑月娥啊所发出的。
好的，刘先生，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陈议员了，因为稍后陈议员要先提前离开我们的现场讨论，所以陈议员，我想您刚刚也听到了刘先生说到，他认为这个反送中从一开始的反对港府的一个条例，演变到现在，很多人说变成一场警民的对立啊，他认为最大的罪魁祸首是林郑月娥政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香港警察同时面对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反送中的抗议，它的暴力程度也在不断的升级，一些示威者他们投掷汽油弹这种程度和频率也在不断的加高，这也是导致警方呢在继续的在使用这个武力对抗上不断的在升级。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第一，我同意，其实刘先生说的其实很多也是对的，尤其是他的分析，我当年五年前，当然大家都很难想象，今天五年之后，会有这样的警察会有这样的那个反应，第二也是林郑月娥，我们的特首，其实他是一手把香港推向这一现在的这个情况，他自己多次错过了黄金机会。去回应市民的诉求，好像我刚才说过，就是他撤回的他的那个条例的时候，也是3个月之后，已经没有用了。他只看见100万人没用，200万人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是很错的信息。还有，其实他将那个警察，坦白说，大家都知道，警察，我们要是看见警察，要是他犯规，要是他用了过度的武力，要是他们有那个后果，要是警察能公平的去处理，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犯罪的那个行为的话，可能市民会觉得。至少我们的警察也是公平，所谓公平的去处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的那个警察，我们看见他们处理的手法越来越， 我可以用，有时候是疯狂啊，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当然，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特首是因，是恩果恩，是对不起，我对普通话，
没问题，因果，嗯哼，
恩果当然就是恩，这就是我们的特首是那个恩，但是他现在也不理果，他现在也不理恩，他现在也不做任何的行为，他现在去对话怎么样啊？其实是没用的，没用的。我们的诉求很坦白，我们的诉求很清楚。其实我们的诉求，说真的，独立调查，其实是一个好合理的一个要求。我们看见我们的沙中线，我们的港铁的那个工程有问题的话，我们有那个独立调查。我们看见其他的政府的问题也有独立调查。但是其实我们看见那个独立调查，第一，可能大家也明白啊，其实那个政府也有一个比较正面的message， 信心告诉香港人，其实他是重视这样的问题，他会处理的。但是现在到现在了三个月之后，完全没有什么回应。
那陈议员，我想请教您，陈议员，我想请教您，您认为港府或者林郑月娥在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上坚持不愿意让步或做出回应，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说有来自北京的压力呢？
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一些录音也反映过，他说他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有警队，那么就更不公平啊。因为让警队去做一些违规的，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暴力的事情，其实他是在喝砒霜，他是吸毒这样子，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法去牺牲那个警队，就牺牲一个制度来满足，让自己有时间有空间的，我觉得很不公平。
嗯哼，刘梦熊先生，我想请教您，这个我们曾经也在今年的夏天看到香港警方的家属也举办过游行，他们呼吁说政治问题要来政治解决，而不是要来港警来承担。所以很多人认为香港警察成为了这个港人对北京或者对港府愤怒的一个替罪羊。您对这种看法您怎么看呢？
所以我说罪魁祸首啊是林郑月娥，就是说本来政治问题应该政治解决，也就是说在6月16号200万+1人示威之后，我们香港的广大市民和示威者提出了那个5项诉求嘛，但是整整这个3个月，林郑月娥啊都不予回应，或者是不答应啊，3个月才吐出撤回这两个字。好了，这期间来讲呢，他应该来讲呢，林郑月娥出来面对那个示威者，面对广大市民，或面对社会各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撤回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也好，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也好，问责官员要问责下台也好了，这些根本的社会共识，75-80%以上的市民一直都是赞成撤回那个逃犯条例，以及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我曾经在电台节目里头了，就是在大气电波质问林郑月娥，我说既然北京内地的好多一些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低智商的民粹主义的那些宣传铺天盖地，把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歪曲为什么颜色革命啊，要夺取管制权啊，是恐怖主义的苗头啊，外国势力策划，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查一查究竟有没有所谓颜色革命呢，有没有什么夺取管制权这个阴谋啊，或者领导把那个历代的班子呢外国势力怎么样去策划呢，台湾美国给了多少钱给谁呢，这样呢，你为什么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因为你监警会只能查警察，而且呢没有定案权，没有调查权，没有处分权，是三无的无牙老虎。最讽刺的是，连监警会的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定邦本身都主张 赞成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你林郑月娥凭什么那个去反对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就是好多决策的黑幕见不得光芒啊，包括721那个原你不了这不就无差别这个恐怖袭击那个市民，这有没有警黑勾结，或者中联办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卷入其中等等啊，这些是经不起查的嘛。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陈议员，陈议员您刚刚也听到刘先生所提的确实对于反送中很多的抗议人士，他们认为721的元朗事件、831这个太子站的事件，很多人都想要知道这个进一步是不是有可能有更新的调查结果。那么《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一还报道了他们的视频调查显示，香港警察确实有伪装成示威者来殴打或者逮捕抗议人士。您怎么看这种港警的这种做法？警察在执行公务前，您认为是不是需要表明他们的身份？那么港警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符合香港警方的一个行为准则呢？
其实太多例子，也有太多的影片，明确的给大家看见的。其实我们的警察是他们说是执法，但是我们看见了他们是怎么去犯法，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例子跟证据，但是非常的可惜，每一次的记者会，我们看见的只是那个警察在说谎话，在找理由去解释他们的那个，去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的警察处理事情的态度。所以其实721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案件，因为其实普通的市民对有背景的，可能我们说是黑社会的人士，他们的行为是非常的痛恨。当然警察也是有责任去做一些事情去防止他们的行为，但是好像我那天晚上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打电话到元朗警署去报案，他们跟我说我还有那个录音，他跟我说我们在下面那个在街上已经有那个叫指挥中心，也有警员在警察在做事，不用没问题的，这样的回应我。
您说在7月21号当天是吗？
对，对，我还有那个录音，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个要是有中心的话，会什么没有发挥那个功能呢？要是有警员做事的话，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允许，是帮那个黑社会去看、去目击、去看守那个黑社会去打我们的那个市民吗？去打我们的无辜的市民吗？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看见的这个例子，其实对我们普通的市民是那个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的警察在做什么？是否我们的警察已经用那个政治的立场，已经废掉了他们的那个判断的能力，废掉了他们的那个处事的能力？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对我们香港整个警队的那个制度是最根本的那个伤害症状。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不能够去处理的话，没有公平的处理的方法的话，这个是永远就是我们的一个伤，那个伤口是永远都不能平复的，因为我们就是对警队已经没有信心，因为实在暴露在太多人的前面了，面前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再相信？所以其他我们的不信任，其实也是从那个车二一开始的元朗的事件慢慢开始。你看见的，他的评分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看见他现在的评分，其实已经低，历史的新低。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希望警队，要是你可以对外媒说，其实没有过越界的是没可能，我博士是说谎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做同样的那个自白，对香港人同样的自白坦白，为什么不行，是能够对外媒呢？
陈议员，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啊，您现在在推动国际间进行独立调查，如果真的国际间或者港府最终同意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您觉得能够有办法来重建港人对香港警察的信心吗？这个香港警察与社会之间这样的一个裂痕能够弥补吗？需要多长时间呢？
如果用南非的例子，其实要很多很多很多十年。当然，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可能是一个开始，但是也有很多的挑战。可能是那个组成的委员会的主席跟委员，还有他们的那个调查的范围啊等等，但是至少要是那个政府能很公平的公正的去处理这样的调查委员会的挑选的过程，比较透明的让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话，那么至少我相信慢慢的大家就可能可以再重建那个信心。但是我觉得如果警队真的觉得自己你看见有警员真的不合理的犯违规的去执行他们的那个任务的话，他们其实自己也可以做行动，不用等独立委员会等等。
好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怕那个士气受影响，但是错就是错，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采取行动。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啊，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说，香港警察正在一步步失去人性，我们也看到警察对示威者的暴行是一步步升级的，一开始上司命令他们做小恶，然后上司慢慢升级对普通警察的要求，警察又进一步丧失道德防线，慢慢的这些警察就变成了和中共一样的恶魔，他们再也无法做回一个普通人了。而下面这位署名叫莉莉马莲的这位网友说，说句公道话，香港警察大部分都是好人，没有对民众过多暴力，只是中间有很多中共武警和公安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说，我们支持港警依法维护香港治安，反对过激的香港抗争民众违法集会，打砸公物，污损国家象征。而下面这位署名 Don't Free 的网友说，港府调查港警，这不是左手打右手吗？最后以罚酒三杯下不为例而告终。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刘先生，我们简单谈一谈，刚刚有位网友说句公道话，他说香港警察大部分是好人，只是因为现在在九七回归之后20多年来，现在的香港警察里有很多是中共的武警和公安了。您的了解和观察是这样吗？
我觉得来讲呢，严格的意义上，香港的警队还是这个比较这个专业的，还是比较文明的。我是指一贯以来啊，起码回归22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香港警队他的专业、他的文明啊，我们这个是那个不能否认的。但是就是由于林郑月娥这次把警队啊，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使用。本来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结果是政治问题用警察来解决，就把那个警察去归了边，这造成什么呢？警察心目当中现在啊，对那个抗争者示威者啊，他有一种非人性的看法，就是说把他们叫做蟑螂。反过来，那么这些示威者呢，又把那个警察讲为黑警、黑社会。每当警察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骂黑社会、黑社会、黑社会这样。反过来，那个警察就说啊，你们为什么有人不做去做蟑螂啊这样？所以这种啊，因为行动是由心理支配、受情绪左右的，这种的由于林郑月娥。
好的，刘先生，您的讯号现在稍微
来解决。
嗯哼。
双方市民的警察里头的情绪心理的对立，这是很要命的。
好的，我想回到陈议员，您大概是不是还能跟我们停留大概5分钟左右时间呢？您还有时间吗？哦，陈议员已经离开了是吗？ 好，那我们继续谢谢陈议员刚刚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他今天比较忙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参与了我们稍早的这个访谈。那么刘孟雄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香港警察与民众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对立，那么也有提到了这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他就报道了香港警方呢私下向这个 BBC 还有一些外媒记者坦诚，他们现在已经被逐渐的推向了极限。他们说一个月前香港警方说有信心可以控制局势，他们改变策略，觉得示威者正在逃走，所以不需要北京的介入。但是现在他们正被推到他们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极限。我想请刘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让人看起来有点担心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港警已经被逼到了极限，下一步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所谓这个极限呢，是指香港警队他的人数大概是30,000人，有很多是文职的、后勤的、文书的等等呢。他的机动部队来讲呢，大概是不会超过10,000人。而10,000人他也有3班制，所以呢，就是说每一次的这个能够调动的这个机动部队，无非就是3000来人而已。而香港有分成18个区嘛，而这次来讲呢，因为抗争者在这个林郑月娥面对他们的5大诉求啊，那个选取这个权力的傲慢这种态度底下来讲呢，他们就觉得和平、理性、非暴力，你不理嘛我们嘛，那好，我们就勇武来抗争。结果呢，就是比 water， 就是这个采取这个游击战那个战术，野猫式的那个这个18个区，你在这个上环来讲呢，去驱散他，他跑来中环，在中环你驱散他，他跑到金钟，金钟驱散他，他跑到那个铜锣湾，铜锣湾驱散他，他跑到筲箕湾。这个样子呢，让警方是疲于奔命。好了，而且呢，香港那个媒体啊比较这个发达嘛，那么每次警方跟那对视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媒体啊在当中去监视。好了，在721元朗啊，那个有39分钟，那些白衣的黑社会来讲呢，对那个元朗那个车站里头的那个市民啊，这个无差别恐怖袭击，甚至冲进那个列车车厢里头吧，去殴打的是那个市民，那个搞得来讲呢，这个惨不忍睹。在这个时候有39分钟啊，警察是不露面的啊。后来呢，媒体也拍到那些白衣的暴徒拿着手上的那个木棒啊、藤条，这空气居然是跟那些防暴警察里头啊并肩而行，和平共处，谈笑甚欢。所以人家就觉得来讲呢，这警黑勾结，就是说警察跟黑社会啊狼狈为奸，这个对这个警察的声誉啊致命的打击。好了，在7月底的时候来讲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深圳呐 调动武警啊到那个这个就进入香港，这种那个宣传了甚嚣尘上，那么变成了这深圳的武警的多次的演练，有几百台那个这个军车一个警车里头呢，这个就是说那个东部战区来讲呢，这个还讲10分钟以内就可以从那个深圳到达香港机场。
是刘先生，对，刚刚
香港
是抱歉打断您，刘先生，
如狼似虎啊。
是刘先生，您听得到？抱歉打断您，所以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在担心，如果港警在他现有的资源下，他表示他已经达到了极限，下一步香港警方或者香港政府可不可能来寻求北京的帮助呢？
这个我觉得来讲呢是那个根据林郑月娥对外国记者的24分钟的英文演讲里头啊，也曾经有透露。北京绝对没有计划那个出动那个解放军，或者从内地啊派这个武警进来那个香港镇压啊，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实行一国两制的，是任何的上海啊、深圳啊、青岛那些不可以替代的。所以一旦来讲呢，从内地调动那个警察过来的话，或者军队过来的话，那个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击是致命的。而且香港所谓的乱来讲呢，是相对而言，坦白讲，3个多月来里头的香港的，无非是局部的社会治安问题。那我们可以想想，你对比那个法国的黄背心的运动， 香港这三个月来，第一，无论是示威者或者是警察来讲呢，起码表面上没有死过一个人；第二，没有一辆汽车被焚烧。
是刘先生，您的讯号稍微有点问题，我们让我们的导播再尝试一下重新连接刘先生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刚刚没有办法听清楚您的声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再继续回到刘孟雄先生啊。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郝杰富的这位网友，他说：自从香港动乱发生以来，香港及国际上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不断鼓吹违法达义，不断抹黑重伤警察，不断合理化美化暴力，唆使年轻人违法犯罪。他们的上述行为不仅严重动摇了香港的法治基石，也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整体形象。而这位署名叫明东的网友，他说：港警的退化正说明了香港司法体制的退化，如果行政长官是普选的，港警就不会这么暴力了。跟着大陆好的不学，坏的学的倒是挺快，港警只是开始，如果不能民主，香港会越来越恐怖统治。而下面这位署名梁小涛的网友，他说：我敢保证香港警察绝对不会是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派去的绝对是歼灭暴徒，而不只是拘捕。而这位署名 Low David 这位网友说：中共派过去就不是现在这个水平，现在是十对一个暴徒，大陆去的两个制服一个暴徒就没问题了。而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Chris 黄的这位网友，他说：当政府站在人民一边时，政府才是合法政府，同样当警察支持人民时才是英雄，否则就是人民公敌，就是黑警。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刘先生，您现在回到我们的线上了吗？
对，回到了。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刚刚讯号有点问题。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也有几位网友表达了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香港警察在止暴制乱上，他们现在必须要做出他们所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努力。我们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曾经在今年反送中运动抗议现场持着枪瞄准民众的这位香港的光头警察，那么后来呢，他被北京当局邀请十月一号到北京去参观这个十一方面的这个庆典。那么您怎么看待有关当局把这些所谓的港警塑造成这样的，或者是把他们形容为是止暴制乱的英雄这样的一种舆论的宣传，它到现在起到了一种在香港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在中国内地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在前阵子里头内地铺天盖地的舆论来讲呢，就把香港本来是争取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的反修例运动，歪曲抹黑为所谓的颜色革命什么恐怖主义的苗头外国势力策划港独暴力示威这样。所以呢，就来讲呢，就是说那个香港警察作为这个止暴这个治乱里头呢，他做出的一些的这个工作当然是得到北京的那个高度的赞扬了。因为从北京的价值观来讲呢，那个警察也好，那个军队也好了，都是政权安全的那个工具。所以在那个林郑月娥说我现在只剩下这个30,000那个香港的警队，就是说他们把反修例的运动本来的五项诉求都是一国两制框架内可以去那个去讨价还价的博弈完全是合乎一国两制里头的那个游戏规则，就我这个歪曲为一个夺取管制权的时候，那变成了警队的做法，那就是保卫这个政权了。所以从北京的角度觉得他是这个英雄嘛，但是从香港人，因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也不可以一株竿打死一船人，把那个警队里头少数人的过度的使用暴力或者是初步的对待那些被捕的那个示威者那些违法的一个做那些东西呢，看作是整个警队都是这个样子。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把那个极少数的把那个极端暴力的分子他们冲击警方防线行尸毁坏是吧，阻碍交通扔燃烧弹这些东西呢，看作是我们100万、200万、170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运动的主流。
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区分开来，是其是，非其非，绝对不可以 全盘否定警队的工作，也更不能把这个反修例运动去抹黑。
好的，
我觉得是持平一点的较为客观。
好，我们这边这位网友 Nature Sun 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港人正当防卫没有错，但是希望不要过度演变成过度暴力，这样就和警察没两样了。港警也傻，明明是政治争议，不去让政客解决，你们卷进来挡的什么子弹？看了看你们现在的处境，非常令人遗憾。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刘先生，我想请您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的节目最后来谈一谈，我们知道再过一个星期啊，中国当局北京就要庆祝他们的建国70周年的时刻了。那么我们知道，尽管港府现在都没有批准，但是港人他们都呼吁10月1号要继续的走上街头来举行示威。您是否担心11这一天啊、在香港会有更大的风波或事件传出？那么港警事前所威胁的不排除以实弹来镇压这样的一个暴力示威，您是否担心10月1号当天的情况？
我当然是担心了，因为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探索的过程当中了，我们也不可以说过犹不及嘛。关键在于林郑月娥要在10月1号之前，对这5项诉求，其他的4项，比如说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这个答应下来的嘛。然后来讲呢，对于像那个律政司司长那个郑若骅啊，保安局局长那个李家超，这些呢，对于这个反修例运动里头啊，犯有严重错误的、严重失职的这官员，应该让他们呢那个以旧辞职，以平民愤。如果能够做这些的这个动作的话，我觉得来讲呢，是可以把民愤呢民怨降下来，避免10月1号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不愉快的事件。
好的，
毕竟那个是建国70周年的大喜一纸嘛。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刚刚参与节目的陈淑庄议员，也感谢刘孟雄先生，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同时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年度大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双双的就捍卫宗教自由方面的问题来相继的发声。那么在新疆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备受国际关注，还有中国一些地方宗教活动面临官方管控和打压之际，北京官方是如何来回应这些来自美国官方的呼声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昨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主持了一个有关宗教自由的会议，他保证美国要永远的来为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受害者来发声。那么在这之前呢，蓬佩奥国务卿他在会见中亚5国外长的时候，特别呼吁所有国家要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人的要求。他同时还说，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动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北京方面今天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呢，主持了这次关于宗教自由的会议。他说，美国将永远为世界各地宗教迫害的受害者发声。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还有国务卿蓬佩奥等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宗教自由、新疆人权等问题的关切和美国的官方态度。对于美国在这方面的表态，中国呢？官方也表示了不满。22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说，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信教公民近2亿人。蓬佩奥在美国与中亚5国外长会议期间提到新疆的人权状况。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称，蓬佩奥在中亚5国外长面前挑拨离间，给中国泼脏水，实在是找错了对象。耿爽说，中亚国家在涉疆问题上一贯理解和支持中方，高度评价中国新疆采取的这个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耿爽还说，多国对中国在新疆采取的措施表示认可，并且说美国也存在这个大量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他说，美方应该 管好自己。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耿爽的评论。
美方对中方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取得的成果视而不见，对有关国家和有识之士就新疆问题发出的正义之声充耳不闻，这是选择性间歇性的失明和失聪，这是病，得治。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不管美方怎么说怎么做，我们会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贯彻落实好我们的治疆政策，继续把新疆发展好，建设好。
那么在北京隆重筹备70周年大庆活动的同时，中国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组织也举行了一些庆祝活动，在教堂寺庙里升国旗，举办唱红歌比赛等等，还有统战部的官员呢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啊。那么近年来中国官方特别强调宗教中国化的目标，官方所属的五大所认可的五大宗教组织都做出了这个表态，以习近平思想和中国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从大量媒体报道来看呢，这一两年来在新疆地区对于穆斯林加紧控制、大规模修建在教育营引发了国际关注。许多国际媒体也注意到在中国内地不仅
好的，叶斌，因为我们这个连线的声音好像有点问题了，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有关中国官方的相关反应。那么是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一在联合国的会议期间发表的有关宗教自由讲话。那么在今天星期二，他预定要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当中来进行发言。我们下面要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一些可能的发言内容。那么方斌你好，我想先请教你，去年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他在去年的联大演说里面特别谴责了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他同时也批判了社会主义。那么今年他的演说到底会聚焦什么呢？是否还会锁定中国呢？
好的，宇文，据白宫的资深官员介绍，有两个内容特朗普总统会在他的演讲中强调。一个呢就是肯定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再一个呢就是强调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专制主义的积极的替代品，也就是批判这个专制主义啊是不可取的。那我们都还记得去年啊，正如你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在联大的发言中以委内瑞拉为例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特朗普总统指出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那么今年如果他强调美国的制度是专制主义的积极的替代品，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专制主义他指的究竟是谁，他会来点谁的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现在已经在这个联合国大会里面，接下来呢就是他来发言了。宇文，
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方斌继续跟我们介绍，那么在这一次的演说当中，有没有白宫方面有没有透露有哪些议题，或者是哪些外界特别关切的议题，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提及的呢？
我觉得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议题呢，就是美中贸易战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呢这两个问题呢对全球的经济贸易和安全问题的影响都特别的大。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他会在发言中谈伊朗问题，他在昨天会见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时候呢就说伊朗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在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到了伊朗攻击之后，特朗普呢已经授权向中东地区部署更多的美军。那我们知道昨天德国、英国和法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已经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伊朗的总统也会来出席联合国大会，到时候呢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互动究竟怎么进行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呢，预计特朗普总统呢还会在发言中谈朝鲜问题。星期一他在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那么有消息说呢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四次会晤会很快的发生。那么他会晤了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媒体说从这个特朗普总统演讲的这个调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他会如何来处理一些关键性的国际议题，以及他是不是有能力在应对伊朗、中国、朝鲜和其他的一些挑战上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格里沙姆星期一在接受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会在演讲中谈论美国的优先事项、正在做着的事情以及呢可以采取的最佳方式，但是呢他会始终把美国第一放在最前面。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方斌。那么就像方斌刚刚所报道的，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抵达了联合国大会的现场，预定呢就要在北京时间稍后大概是10:15左右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来发表演说。那么美国之音我们也将会在各节节目还有我们的网站平台社交媒体网站上来为您做最及时最现场的报道，也请您持续的锁定。那么香港民众100多天的抗议活动震动了香港，也震动了世界。香港这个被英国统治了近100年的中国城市有着悠久的抗议历史。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所做的报道。
街道上爆发冲突，数百万人和平游行。专家说，除了如今已经撤回的引渡法案之外，引发香港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
推动这场抗议运动的是人们对北京干预香港治理的普遍担忧，另一个担忧是政府让警察把一件政治问题当成一件治安问题来处理。
他说，当局还没有解决2014年的雨伞运动以及早些时候针对人权和治理的抗议活动背后的根本问题。从1966年抗议渡轮票价上涨的运动开始，这位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企业律师记录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那次抗议引发了一场非常广泛的运动，暴乱，反对政府政策的抗议，这导致了1967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进一步骚乱。
那场行动带来了社会福利和劳动法规的变化。1997年香港主权被移交回中国，北京保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继续享有人权，但对北京干预的失望情绪在慢慢沸腾，也带来了某种直接民主。
我们不是在讨论某种代议制民主，事实上我们正在实行我们所说的参与式民主，每个人都在参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
今年的抗议活动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者将其视为一场群龙无首的运动。另一位香港分析人士说，这种情况反映出抗议者是香港政治版图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任何时候有重大问题，我们都会出来抗议。你可以控制他们几个月，甚至一年。但是在休整之后，如果未来出现任何其他的重大问题，那么突然之间就会像另一场火山爆发。
罗教授表示，这种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可能是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公开表达异议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事情。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以上呢就是今天9月24号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探讨的话题是启动新的公私合营进程，习近平终归难忘初心嘛，也欢迎您按时的锁定同时参与。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